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明。蒙哥你好。
哎，东明先生您好。怎么一个暑假就没您的消息？回家去了吗？
对，回国去那个待了一个月左右，到去看看父母啊什么的。
哦，不是去看奥运。
你没看着奥运，奥运还没开呢就回来了。
其实你已经回来一阵子了嘛。
对对对对。
那怎么不早上节目来和我们听众朋友聊聊嘞？
这不这就来了。还来得及。
回去去了哪些地方？
主要就是在那个北京跟这个我父母的那个家里面的秦皇岛那儿。
哦，你们是秦皇岛人呢？
他们退休以后然后住在那儿。住在那个地方，因为那儿比较这个旅游的地方嘛，然后那个天气啊什么都挺好的。
哎，我们这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像我一样土包子，哪都没去过的。这秦皇岛为什么叫秦皇岛的？有什么好旅游呢？那个地方给我们讲讲吧。
名字应该是这个从秦始皇来的吧？应该是那个秦皇。
那应该是秦始皇以后才取的名字是吧？
应该是这样。那个秦皇岛外打渔船，原来毛泽东有一首诗，在中国大陆很有名。
打渔船是什么？用炮打渔船还是打鱼的船？
他那个诗词很有名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就是当成那个课外读物读过那个诗词，然后这次去了之后在秦皇岛他那个岛边上就把那个毛泽东写的那个毛主席写的那个诗的字很诗词那个字很大的，然后刻在那个石头上面啊什么的。
我们最喜欢搞这个东西，刻个石头上。
对。
对吧，
他那个当时在19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是很有震撼力的，那个诗词写的不简单了。最后两句话就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你要是在中国大陆问这个40岁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这个，都听说过这个。所以是一个旅游胜地。
你知道美国的风景跟中国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个大山大石头上没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痕迹。
对，不会在上面刻个字，除了他们把一个山雕成4个总统头之外呢，其他他们的山都干干净净的。
这个而且我这次回去啊还发现，就是这个像这个旅游的圣地嘛，这个很多这个卖纪念品啊，就是游人去啊，
卖纪念品的，
卖很多纪念品。而且那个纪念品很有名堂，就是这个好多名字啊，什么吉祥物啊，转运珠啊，什么这些，就是你买了之后给你带来好运气什么的，这些特别多。这个你看我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回去了哈，就是说跟10年前相比啊，这个我这次回去我就感觉真不是夸张，就是这些纪念品里面60%以上70%它都是跟这个好像像一个符一样的给你带来好运气的这些东西很有关系。
已经超过这个讨吉祥或者所谓纯粹纪念品的程度是吧？
对，它是带着一种含义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种小贝壳，然后它用绳子把它穿起来，
可以帮你干什么？
就你要是说带着，尤其是给小孩带着，然后就说能够让他一生这个运气都很好，或者是呢有的比如说这个最近比较倒霉啊，就买一个那个叫转运的，就运气会转一转这些。这个在10年前的时候，在我觉得在中国真是很少见到，现在的话就这10年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变化非常大，然后这个人的思想状态啊也都变化很大，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呢也都一下子出来的特别快。
这是一种进化吗还是怎么样？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当然就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咱们大家经常讲啊，就是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大家这个信仰的这个有一个真空，然后呢，很多很多普通的人，也没有听说过福音啊。以前呢，就是你比如说在80年代以前的时候，在中国大陆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因为叫做封建迷信嘛。
哦、以前禁止这东西是吧？
是禁止的。那个尤其是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都是属于叫做破四旧。
嗯，
现在呢，就是这个恢复到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然后就、就开始崇尚这些、你不光是这些从小的，就是从这些纪念品开始啊，然后是大的这些事情啊，你包括奥运会啊、我回去虽然没有赶上这个奥运会在开，但是之前的是那一个月简直是铺天盖地的那个宣传啊，电视啊、或者是外面的那个街上的那些标语啊，
它里面带这种这个传统文化的迷信吗？你就把它叫传统文化是什么意思？
对，你叫迷信的话肯定别人不愿意听，但是、
那就传统文化吧。
你看啊，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上，在这个之前呀、就是他们准备这个开幕式的时候，是曾经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就是总导演啊，他们在策划的时候，一开始呢是预备把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中国都是龙的传人嘛，
是，
就是在这个主流的文化里面，所以要把那个龙的那个舞龙啊，然后那个还有龙的那个形象啊，要做成很大的那种形象要抬出来的。后来呢，他们因为就是要这个跟世界接轨，要面向世界，主要是想给西方人看的。然后有人就建议了，说你不要搞这个龙。说西方人不喜欢看那个东西，
对，这其实是内行话。
是，就是他们还是知道的，就是那个在那个组委会，就是组织这些的，然后采纳了这样的意见，所以呢，就在那个开幕式里面没有任何龙的形象。
哦，
就是说相当于这是咱们给外人看的，咱们不给他们看那个。
你有没有研究中国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呢？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要是说跟一般人去说这些，他可能也不感兴趣，他就是会就觉得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很多很多事情他不是那么理性的，打交道的时候讲这些，他其实不一定管那么多，就是一种很模模糊糊的，然后但是他坚定的去相信这些事情。
那奥运会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不是龙的传人？我们现在是什么传人呢？我们是变成猫的传人、毛的传人，还是打鱼传鱼的传人？
并不是说在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没有那个龙的形象了，就是我们不承认，就是或者不认为自己是了，就是说这个，
那我抱的期望太高了，就是没把它当成个主题就是了，是吧？
对，而是说它主要是为了西方人看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受了200年气了，然后这个要扬眉吐气一下的话，所以你不要就是弄的那个给他们外人看的时候，咱们。就是把一些好的东西给他们看一看，如果要是他们不喜欢看咱们龙呢，咱们就也体谅他们，不给他们看，但是心里面并不是说啊这个东西我们认为不好，而是因为你们认为不好，所以我们不给你们弄，就是这样想。但是在骨子里面啊，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有它的这个目的啊，对吧，就是说作为一个一个民族的这个定位啊，它需要一种凝聚的东西，对吧？把它什么叫做中国人，那其实我也不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龙的传人，但只要这么一叫，哎，大家都好像觉得，哎，这就是一家人了，咱们都是龙的传人了。
那我们这次这个奥运啊，这些东西，就是像您讲，您在国内看见的新闻呢，以及大概我们大家都晓得了，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做给外国人看，要他们对中国有一个新的印象。这确实是挺有效的，因为许多的外国人，他们就一下子对中国的印象呢，就从上一个世纪提到下一个世纪去了。那这就对于他们到中国来做生意啊，与中国人来往的就更有把握，因为这里边都是他们看得懂的东西，有这个科技，有这个组织力，能够弄到这个样子，哎，那就表示说呢，让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心里不要太七上八下，这就叫做接轨。
对，
就是一方面这样子，这部分做给外国人看的时候，大家非常非常的同心协力，因为扬眉吐气嘛。可是另外一方面，照您刚才讲的，这个中国人还又有很多思古之幽情，是不是？
是的
传统文化啊，这个什么小符咒啊，吉祥物啊，现在大行其道。
对，而且这个 这次就是说从奥运会来说真的是很成功，其实也是有很多正面的意义啊，就是说我的理解啊，这是我自己瞎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事实，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他真的那种心态啊，就是他那个开放的心态那种程度要超过以前，中国一个国家的那个我们还是就是我们是很厉害的，你们我们现在不如你们，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经济上不如你们，我们思想上道德上还是很要高一级的。你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虽然在这个开幕式里面没有龙的形象，在那个鸟巢，就是鸟巢大概在北京的这个北边，就是所谓北四环那儿，就是北京它有一环一环的那个路，然后它那个鸟巢旁边有一个很高的，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五六十层楼高的那么一个宾馆还是什么的，然后在那个楼上面呢，就露天的那种就是大屏幕的，就是非常大，在那个楼顶，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0米乘30米的那么大的一个大屏幕，
是老远就看得见就是了。
对，临走的那天，父母啊家里面人，然后我们一块儿，他们说要去看看鸟巢，我也跟着去，然后在那儿呢，他那个傍晚的时候天黑了，然后那个大屏幕上就显示很多很多这种就是这个我们传统文化的吧，因为这是咱给咱们自己人看的。
是
啊，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两个大字，就是龙起，就是龙就是那个龙啊，起就是起来的起，然后由小变大，然后占满整个屏幕，这是两个字。龙起了之后呢，消失了之后，下面又是两个字，由小变大又非常大，占了整个屏幕，叫做福至，就是福就是福气的福，至就是那个到了的意思，
来到了，
龙起福至。
嗯
就是那种想法还是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你也不能说把这种东西叫做一种信仰，但是的的确确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啊，就是大街上北京也好，秦皇岛也好，大街上的那种中国人来说，
对
这个东西他还是很
相当兴奋的是吧，
对，而且相当的那相信的，就是觉得真的是这样，好像
你可以感觉到在北京的空气里面弥漫着一种不同的东西吗？
这个另外还顺便说一句，北京的变化啊真是要夸一夸，就是从那个硬件上啊，物质环境上啊，你像当年的话也都是经济要差一点，现在就是你要去北京的话，你看不出来是北京还是香港，就那种感觉。
意思就是说比咱们休斯顿要进步太多了是吧？
休斯顿那个我当年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就告诉我休斯顿是一个大农村，没法比。
我们是个大寨。
对，一个巨大的农村。
不过我很有兴趣，它这个鸟巢，这奥运会完了以后干什么用呢？还留在那儿吗？
好像有这个新闻是在讲，说是这个要把那个鸟巢里面的那个，不是有很多观众席那个座位席吗？然后，奥运会开完了以后就用不着了。它原来是8万多，8-9万吧，可能9万的那种观众席，它可能去掉一半儿，然后呢？在那里面他修一些购物中心什么的，把它、
购物中心，
对，变成一个这个体育赛事，然后再加上购物中心的这么一个超级大城市内的一个活动场所吧，应该是。
我还在想，我说要中国人真有本事把鸟巢变成燕窝汤，这样的中西文化真正具体结合。我说这么大个东西怎么办？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中国人现在在经济发展上真是一点也不傻，他不会就是说这种花冤枉钱啊或者什么的，能感
觉很有远见了是吧？
对，就是在赚钱上他不会亏的。
你真真实实去看了那玩意儿，那鸟巢很大很大是不是？
进不去，就是离很远，那个因为人特别多嘛、
所以你连靠近看都没办法，就很远远看一眼就是了。
对，要至少1公里之外。就为什么呢？他把那个以那个鸟巢为中心，还有那个水立方，就是那个游泳的那两个为中心，然后四周就是1公里范围内呢搭起了那个铁丝网，看着就是他们管那个叫监狱，叫大监狱。人呢要想看的话只能在铁丝网外面看。后来那个奥运会开幕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当时临走那天的时候是那个还没有开呢，还有差一段时间才开呢。
那你就是到北京看了一眼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回到秦皇岛。那秦皇岛就是比较安静了是吧？
总体来说就是这两个印象，一个是秦皇岛的那纪念品特别多，再一个就是那个鸟巢那旁边那四个字儿，由小变大，特别的让人那个瞩目。
那你现在从国内回去有没有一点酸葡萄？觉得你赶不上时代了？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是空间是不变的， 对吧？
怎么说呢，也不是酸葡萄的心理，一方面呢就是替咱们的一个同胞高兴啊，
是
不光是经济上的发展，因为这其实也带来就是人的心态的那个、比如说
改变，
对，就是比如说在十年前的时候哈，我在中国的时候经常的看到这个大街上啊，或者是饭馆里面两个人吵架，然后吵完了就打起来了，
当街比武啊、
他只要一有两个人打架，然后哇就会围着很多人，有的时候能围着上百人，就那么围着看。
那下赌注吗？还没有就看就是了。
对，但这次回去就觉得大家都、
这是北京啊，
北京倒不至于到几百人吧，但是至少就会一下子会为几十人，那是肯定的。十年前的时候，
我还以为二山子的故乡都是讲讲就算了。
对，反正我是就是也不是说天天能见到啊，
那
你要在北京生活的话、
还是蛮平常那个事儿、
对，一个月见到两次那是不算多。但是这次回去就是觉得这个大家的文明礼貌啊真的是挺提高的，
有改进啊。
你像在公共汽车上都没有看到过例外，就是只要有老年人上来啊，然后就那个给他让座，年轻人就给他让座、
那挺好。
而且也看不到两个人在吵架，更提不上打架，反正我是没有看见过、可能我待的时间短。再一个就是那个马路上啊都挺干净的，不像以前到处对有很多垃圾啊什么的。现在一个是走到哪儿都有那个人啊，他拿着一个就是那个笤帚在扫，就是有专门的人在那儿扫、天天就在那儿扫。
那北京政府一共发动多少人扫街，这个有没有数字啊？
其实看起来还不一定像是那个政府在组织，因为他比如说
有些自动的是吧，
对，他很多是那个商店呀、门口他不喜欢门口那么脏嘛、他就会雇一个人，然后或者是饭店他门口他就会雇一个人，然后在那他的工作就天天在那扫，把那个看见脏东西他就把它扫起来。
哎，这个就已经赶上美国了。不过美国这个跟这个中国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美国这个扫地的多半都是老墨、
对，这点是在中国都是清一色的中国
人，外籍劳工
不管怎么样、
那这样我们水准高，这样好，这都是好消息。
所以就是说呢，就是一方面心里面真是替他们挺高兴的啊，就是另
一方
面
呢
还是那个就是心痛。
怎么个痛法？痛哪儿？
心里面特别痛。
心律不整呢、还是心肌梗塞呢？还是血管硬化？你怎么个痛法？
反正就是说不敢想，一想多了心就碎，就是那样。
呵，那我们需要仔细听听了。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会想不开呢？
你想这个去了一趟挥之不去的，就是你看我就说那两个，一个是那个纪念品，再一个是那四个字，就是觉着心里面堵得慌。
这你也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未免太多愁善感一点，这是什么关系？这小事儿嘛。
你说这个心里面堵得慌也就算了哈，就是你没的人说、你知道吗？就是、
那上世外桃源来说啊，您说。
是我就是来发泄。说老实话，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你要是跟普通的就是他不信主的人一说起来吧，有的时候说不好的就是还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就觉得
是，我就说你酸葡萄嘛，这么好的事儿你什么好浇冷水，这左看右看横看竖看没有一点儿不好。
要是关系熟的话，我就要把他拉咱们一起把圣经打开咱们读一段，但是你说那关系不熟的话你也跟他拉不住他对吧，那更提不上把圣经打开读一段。
你要打开读圣经你要读哪一段你给人家听呢？
我就是要读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四十章。
你还真有这么一段啊？
就这一段啊，特别特别有针对性，就是对很多很多中国人都的那个文化特别有针对性。
这个要等蒙哥把这个圣经翻开来啊，听众朋友你有圣经去翻翻，咱们东明是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以赛亚书四十章，
这不光是一段，这是四段了。
那你就念吧。
对，在第四十章从那个第十八节到最后一段，
十八节到最后一节。他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就你们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 对不对，当时的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到了这个迦南地，喘了一口大气儿，又待了几百年，等大卫把他的王国建起来，圣殿建起来，所罗门做王啊，据说当时所罗门的银子像街上的石头这样子，是不用计算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附近的这个民族不怕他的，他经济发展的程度啊，他那个科技发达的程度，据说这个非洲的这个女王来看他上了台阶简直是给吓得魂不守舍， 我想许多的西欧国家这次到咱们中国也有这种给吓得魂不守舍、嗯、你们真给搞出来。当初北京要办奥运的时候，还很多人还在猜想说，你们这中国人这个空气污染、交通、住宿、水电、垃圾，你们到底会不会搞这种国际性的组织？弄不来，弄不来。哎，这一弄起来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非常成功的。
哎、嗯，可是过了没多久啊，尽管在耶路撒冷各方面的建设是如此之好啊，居然他的国家在急速的往下掉。那当时有一位先知啊，这个以赛亚应该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对不对？
嗯，
西西家王已经算是一个很复兴的王了啊。当时先知以赛亚就出来说话了，他就对以色列民说啊，说什么呢？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那这话跟咱们中国有关系吗？
这个问话问的真是太好了。你看啊，别说这个咱们中国大陆哈、啊，你比如说咱们十年前哈、啊，还是我老说十年前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的话题啊，经常是说，嗯，你要跟一个人，比如说大街上一个中国人去辩论，嗯、你说有神没神、嗯，他说没神，你说有神，对吧？
嗯。
现在呢不是这样了，现在呢，那个你要是到大街上去跟一个中国人辩论，其实吧，
嗯，
还是咱们传统文化的很厉害啊。
嗯。
用我的这个观察啊，
嗯，
中国大陆现在跟台湾一样。
怎么说呢？
一模一样。
大陆这么大，台湾这么小，怎么会一模一样呢？秦皇岛跟台湾一样差不多。这是
你在台湾的大街上去找一个拉住一个人说啊、嗯我们的命运都是上天安排的。哎、啊，他说对对对。
他说什么？
你现在去中国也是这样的，去大陆也是这样的。
嗯，
他说对对对。然后你跟他讲说，一个人的生和死都是那个老天定的，老天爷定的。嗯、他说没错。
嗯，
全都相信这个。
台湾据我所知还是相信的比较具体的。
是吧？那就是那就
拜妈祖的啊，
偶像就更多了。咱们就先不骂台湾了，就客气一点。
哎，你别说啊，我前两天去修车啊，
嗯，
碰到个黑人呐、啊，
嗯
啊，这个非裔美人啊，大概年纪40岁左右，一个中年太太，哎，长得很体面，打扮得很时髦，脚上穿了一双显然是中国制造的非常非常摩登的名牌运动鞋。啊，
嗯，
再来修车，哎，跟大家打招呼啊，他们可落力大方的，哎，坐下来跟你聊天，聊天聊天，他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嗯、
这个名片上面写了一些日本拼音的字，他就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一位、嗯，我说我不知道这一位，他说你需要知道这一位，你可以把这个名片留着啊，他说这个啊是他们的这个 guru 啊，嗯、
啊，
是他们
的一个高手，
哎，高僧，他说、
啊、
这个东西好。他看我是中国人，他说你练不练太极啊？太极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信耶稣。哎呦，他可给我传了一大道他那个 New Age 的思想啊。
嗯，
那和咱们中国人所讲的就是简直是一模一样。他们对这东西可着迷了，那不但是中国人在着迷。现在你看，从休斯顿开到奥斯汀也好啊，你往西开往东开，你都会看见有各种各样的，还不只是佛堂啊。偶像的庙啊、
嗯、
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嗯，
华人基督徒教会对面就是一个大印度教的、
嗯、
你再往前开一开呢，还有一个这个拜火教的，在 West Airport 这条街上，
嗯，
大伙儿都来啦、
嗯、
中国人真是赶上时代。你在北京他们现在到什么地步？因为基本上这个东西这个现象有好几个阶层，对不对、
嗯、
那我们今天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拜偶像拜偶像，那真真正正这种高手他都会告诉你说，那个偶像只是个代表，我们是拜那个偶像后面的东西，偶像只是给你个方向、
嗯、
他说你们是将谁比神，这是一句话，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嗯、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显然这个圣经这句话讲得相当准确。第一，他就说所有的人包括拜偶像的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神。
对。
那这个神其实本来是造物主。只是说呢，这个造物主的地位被另外一个东西替换了。像你刚才提出来这个老天爷，这就模糊很多了。
嗯，
对不
对,
对？我们传统的历史就是不要把这个讲清楚啊，最高段的像道啊，天道，
嗯、
对不对？
哎、嗯，对，你提到这个老子，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跟你做这个节目，说我让我先想想5分钟，我就是一下子就想到这个、
嗯，
就是在想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会是这个样子，那6个字“道可道，非常道”，
嗯，
就是那个从那开始的，什么1生2，2生3的，
嗯嗯
嗯。 真的可能这个原因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好像以前在室外投影也做过这样的节目，是不是？
yeah, 我们稍微谈过一些，
就是被刻意的给模糊化了。关键是他把什么就是这种啊，就是包括这个风水啊，这个房子一定要什么坐南朝北什么，
哦，现在也讲究这一套是吧？
这些，哎，那个就是说那个水立方不是在讲吗？什么经过这个就是那个游泳那个国家游泳馆，就是鸟巢旁边的那个，他们就讲那个这一个圆一个方，这里面风水的学问可大了，说是经过那个风水大师的那个。
哎
那个高见，然后、那个、
是怪不得人家游得特别快，原来是咱们风水好。
这个他这个背后啊，藏了一个，咱们这话都不知道怎么讲。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哈、啊，就是我跟我父母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年，大概4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给他们讲福音、传福音。那时候还没开始讲的时候特别好，哎，觉得这个哎，这个圣经特别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的不知名
是吧？
反得永生，觉得特别好。
你怎么说他怎么听，他也听得懂，他也听得见，是不是？
而且愿意，真的愿意，就是跟我一起祷告啊，就是愿意接受他。但是后来等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到美国来，然后跟我们住在一起，等到快回国的时候那段时间，讲到这个比如说风水啊什么的，你说我们信主啊，不应该去讲那些事情，对，去碰那些事情。这个更广义的，比如说什么黄历啊，什么这些，就那些东西，就是我的父母啊，就开始反感了。就是我现在也是一个心里面挺心痛的一件事儿、那个时候我也是年轻气盛，然后那个说话也是说的挺
冲着，
对，然后就冲突起来了。然后，当然这几年要好一点，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敢碰这个话题。因为其实不光是就是我自己的父母，可能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就是你说这个神爱世人，就是说神是爱，他一般来说的话他是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你碰到这个，就是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了，
是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越来的越不喜欢。就是这个老子真是很厉害，把他的那个思想啊模糊化的那种，最后就是相当于在事实上否定了神的那种思想呢，在潜移默化在每一个读书认字中国人的心里面嘛，可以这么讲。然后再加上人是带着那种私心，当去面对神的时候，哎，你给我带来运气，我拜你，对吧？比如经常讲我们去还一个愿，什么叫还愿呢？就是当初我求一个什么签，哎呀，我最后中举了，然后呢，哎，我真中了，哎，这个时候我要去还愿了。
是，
就是神呢，是我一个做生意的对象。说的不好听的，这种思想这种想法真的是沉浸在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非常能把它拔去。
现在中国抬头，这些东西都跟着中国外销啊，美国都已经开始卖房子，都已经开始有风水啊。
对啊，风水现在在英文里面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常见的一个词了。对，
这还有风水家具啊。
对，我倒是没有碰到过美国人直接就是在我面前提风水，就是。经常能够在一些文章或者是电视里面看到，如果要是谁要是当面跟我讲那个词，我就是说这个风水其实就是 wind and water。
我那天碰到那个黑人女士啊，我后来就跟她好好的上了一课，她算是听懂了，可是她服气不服气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就跟她说这是个绝对是个大水泡泡啊，咱们中国人根本就在这样的文化里面长大的，但是从前的美国人他们不会欣赏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他们不知道这东西有多么绝妙。你说是老子厉害呢，其实当然你也晓得这后面不是老子，而是说这个撒旦啊，从小他就完全知道怎么样把这个某一种特殊的成分呢、加注到中国文化里面，用这个文化来控制人心。那这个文化在控制人心，他在初阶层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不好，因为它让你很容易能够看破事情啊，它让你能够不再这么执着。
对，
你日子好也好日子坏也好，你需要有个平常心。道可道非常道呢，你跟这个道越靠近就越好。那既然它是不可道，你什么时候你去形容它，你去把它定了位，它就离你远了。反而你应该是不要去动，一切就用现在的话来讲呢，顺其自然啊，要 organic 一点。
对，
那顺着它走，你跟着它这样生活啊，这就好了。 别多想，别多做。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东西很可以融入到你任何一个阶段里面。经济发展了，已经得了势力了，已经做起生意来了，哎，你可以说别多想，别多做，我们就这样就好了，这个也是道啊。但你在穷里没饭吃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哎呀，人生就这么回事。我们对这种观念呢接触得很深，然后这个东西真的帮我们过日子。你看中国有多少苦难都这样过来的。
嗯，
对不对？你越是到了这个有困难的时候，有饥荒，有战乱的时候，在历史上也是一样嘛，有所谓黄老之治，为什么？你需要让老百姓安生养息啊。
嗯，
哎，这种的这种生活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是很清楚的，这些东西延续下来，以至于我们在圣经这个问题面前，你们究竟将谁比神？这个对中国人来讲，这个问题就没有这么样的明显。我们的问题是很高级的，它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不直接将谁比神，我们就说道可道就非常道，神可神就非常神了。任何一个人要是定义一位能听能看清清楚楚的上帝呢，
嗯，
那咱们不跟他谈这套，那个是低等的、
嗯、
那是低等的，是不是？
对，蒙哥您说的没错，就是这里面其实就是撒旦的引诱。但是这个不是说人被撒旦引诱了然后就没事了，然后哎人就没有责任了、
哦、
你看他接下来他就在谴责人啊。十九节就是偶像是匠人所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
嗯、
然后呢就讲就是说穷乏供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哎不行了，咱们不用银子用金子，咱们用木头，然后为自己寻找巧匠、
嗯、
咱们也做一个偶像。这个十诫里面啊，神的话真是上来第一个就是在讲不可拜偶像。
对，
其实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还是说那大街上咱们假设的那一个中国人啊，拍拍良心，你真的相信那些吉祥物啊什么黄历啊，那个就是从神来的，那个就是代表着神嘛。你们跟你说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反正这个问题永远是因为他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得特别特别清楚，然后在所有的周围的这个中国人里面更加的就是说在这种文化上面啊，真是非常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讲清楚。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在这个传统文化越弥漫的情况之下，越就是说听不清楚神的话，所以圣经的话，对他说你们不曾知道吗、嗯、你们不曾听见吗？你们岂没有明白吗？我们真的是没有明白，但是我们把那种不明白没听见搞不清楚当成最高的境界，
当成明白，然后还自己还以为没事。
对，那个就叫做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中国高层的知识分子，我们说神是没有形象的，不但神是没有形象的，而且神是没有定义的啊、
嗯！
我们自己以为这样就跳出了神的质问，把什么比神呢？有的人把毛泽东比神，有的人呢把这个比尔盖茨比神，
嗯，
我们呢是把神比成一个模模糊糊的天道，把它架空掉了。那当然我们世外桃源一开头就讲，其实远古中国的信仰是一个能听能看的上帝，我们的祖宗绝对是敬拜这一位上帝。
嗯，
以前我们写天这个字儿，我们那时候也说过，实际上是一个人形，一个直立的人形啊。但是自从这个春秋之后的思想，把这个道的观念或者天的观念，这个模糊的观念与装在老百姓的心里面，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主流。是这样的文化让我们听不见、看不见、想不明白，我们还自己以为了不起。那这个文化现在已经开始出口了。
嗯、
啊，他能够出口到一个美国中年妇女，而且是一个黑人妇女的身上，见识还蛮深入的，你就知道这个文化有多厉害。从前
有多厉害？
对，从前这样的思想是在东方为根据地的。
嗯
啊，启示录里面说到东方日出之地的众王啊，我们老把它解释成一个集权的军队啊，它不见得真的是这样解释的。
嗯，
可是确实撒旦在东方的民族有他做工的一些特色。啊，圣经也讲东方观照的人啊、
嗯、
看天象的人，算命的人，占卜的人，这往往是说，所以从以色列来讲呢，往东的这些文化是有关系的。
对，
那么如果是读书人，像中国人这样，再加上中国的文字，他就可以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抽象，非常的玄，可是好像大家又听懂了，这心照不宣呢、啊、你就自己很得意，让人自己觉得很有智慧。
嗯，
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开始撒旦的工作，他一定让你非但不明白神的话，不遵从神的话，而且他认为自己这种解释这种想法是比较有智慧的。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因为根深蒂固啊，中国人自信心越大，他就让中国人越难听清楚福音，因为我们认为能够把神讲明白的那种说法是次等的，是不对的、那个叫做偶像，那个叫做假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那我们把什么比神呢？我们可以把一个观念比神，我们可以把一个角色比神、对不对？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明白这个东西，但是他一定还有次一层的工作，这个次一层的工作就会从社会上显出来、是什么呢？你们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对老百姓来讲他需要一个形象，
对，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个吉祥物去比神，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个数字的迷信去比神，什么八呀六啊什么的，就是不愿意去寻求神自己。
宗教啊，这个对任何神的寻求也好，偶像的寻求也好，常常是被拿来做政治工具的。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出名的人物叫做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所罗门因为离弃了神，所以神把他的国家分成两部分。北国他就交给一个人叫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南国呢还有两个支派啊，就是犹大耶路撒冷这一带还是留给大卫的后裔啊，这样子一下子以色列就分成北国与南国。那这个北国的政治领袖耶罗波安，尽管是神的先知跟他讲明了，我把衣服撕成十二片，你取十片，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十个支派归你。神还跟耶罗波安讲了，你如果像大卫一样尽心尽力听从我的话，我就对你像对大卫一样，我建立你的国，我和你立约，这么好啊。可是耶罗波安不干。他想说，哎，你虽然现在十个支派给了我，对不对？你的经济政治建设通通都给了我啊，军力也给了我，可是这个老百姓要是还往耶路撒冷去守节，因为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规矩，一年三次往耶路撒冷去守节，神是把国家分开了，没有把自己分开啊，是不是？政治归政治啊，老百姓朝见神的生活，他并没有把它分成南国北国啊。这下耶路波安就着急了，他这怎么行呢？他们要是每年三次往耶路撒冷去，那我这个国王还做什么呢？于是他就做了个金牛犊，北边摆一个，南边摆一个，他就跟老百姓讲，他说你们看呐，你们去耶路撒冷守节啊，甚是不便，看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在这里拜就好了。那他在做的时候，他整个的事情一定要简化到一个什么？简化到一个偶像的地步，就让人家去拜。这个老百姓一拜惯了偶像啊，很好统治的。你说这个中国现在像台湾，那有一件事情会不会在中国大陆发生，我就不晓得了啊。很多人说的最好有民主啊，什么什么的投票啊，这固然是不错啊，可是你看台湾怎么投票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啊，这个竞选人啊，到了一个地方啊，他不是像美国的总统竞选人去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跟老百姓谈一谈，当然也有，就是、老百姓拜什么，老百姓拜什么，他也去拜什么，
对，
这一拜呀、就行了。你就知道说老百姓的人心有多么脆弱。可是这个老百姓的人心受谁的影响呢？受知识分子的影响，受当权者的影响。金牛在今天是什么？华尔街股市啊。牛气要旺，就是金牛往前冲啊！如果当权者把金牛当成今天百姓所拜的偶像，那全国的百姓都跟着这个金牛往前冲，很好统治的，他就没心情也没时间跟你造反，跟你多啰嗦了。这就是偶像的功能，再加上这个金牛真有些赚头，那就皆大欢喜，更没有人跟你捣乱了。在从前宗教拿来做愚民政策，那是一个看得见的菩萨，今天这看不见的菩萨可以说比从前更麻烦，再加上现在所谓人智大开啊，他说我不以什么形象来比神，可是呢确实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面有那种不可捉摸不可讲清楚的所谓天道，所谓自然，那这个天道与自然与风水 与气功只要是说不清楚的啊，与运气通通是很快就可以连在一起的。
嗯，
中国越站起来，他们就越不要说不愿意听福音，在这里说得很好啊。他说：“你们不曾听见吗？你们听见听不明白吗？你们不曾知道吗？”实际上，福音是很简单的，但是人听不清楚。为什么听不清楚？因为在它里边，有关于神那个清楚的知道啊，老早就被一些其他的说法给代换掉了。
嗯，
我们现在回头批判，我们可以说，哎，毛泽东自己把自己当神，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可怕，因为大家都晓得他不是神。你说秦皇岛，秦始皇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取上古帝位号，号称皇帝。皇帝本来，哎，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讲过，就是皇一上帝。荣耀的上天之神的意思，这个叫做秦始皇。
嗯，
这也没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神。你光看他后来死了没有，死了那就不是神了嘛。但是现在再往下就麻烦了，你如果把这种经济发展当神，或者把这种风水当神，或者把这个天道当神，那东西啊是怎么样啊，
那个东西更有效。这个撒旦宗真是很
更让人看不清楚，更让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而且那东西不会死的，它可以代代相传呢、啊，可以出口，可以为国争光啊，更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很恶毒啊！
菩萨当神，砸坏了再造一个，一样的。关公红脸熏几天就变黑脸了，对不对？
嗯、
随便你怎么做。
嗯，
这些东西就让我们一边看着社会起来了，一边看社会秩序变好了，好像大家都文明了，一边我们又离神。怎么样？
更加的遥远了，
更加遥远了。所以你看二十七节他讲得很好、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时候会反过来说，神啊，为什么你的道路向中国人隐藏？其实没有，圣经的话很清楚，只是我们听不清楚啊。
对呀。
哎，那怎么办？解决之道何在？让我们听一点插播，待会儿回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继续谈下去。仿佛音乐涌在我心怀，耶稣正在柔声说：平安平安，我与你同在，不管人生的涨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们在和东明谈一些现代中国人信主的时候面临的一些传统中国的问题。那解决之道在什么地方呢？先从个人层面来谈谈吧。那东明啊，你有没有机会跟朋友传福音呢？
基本上我是在家里面碰到的朋友不多，反正是跟我们跟我家里面反正是经常说一说，但是总是这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去买纪念品的时候，我妹妹说、哎，这个你买了，然后给你们家孩子带着吧。我说不行，这个不能带。然后呢，他就不理解，就是说，
带的有什么关系？这也没坏处嘛，对不
对？
对。
所以有的东西吧，真的是很挺深的一种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弥漫在这个所有的中国的文化里面。
对。它在这个空气里边，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它让你自己觉得很有智慧，自己站得很稳，
对
啊、对一切的说法很有把握、然后他绝对不愿意去听什么呢？听一位能听能看的神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有救恩的神，会审判的神，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这都是次等思想，太幼稚了，对不对？
这个你这么一说，我还联想到一个，就是看到过的一段历史，就是讲那个康熙、
康熙怎么样？
其实康熙皇帝啊，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曾经有这个那个西方的天主教的那个给他传过圣经，给他讲过福音，
有这么回事。对，
而且他一直是很认同这个的，他自己还写过诗，说十字架呀、神的爱呀这些他都写过诗。但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人他回去就汇报，然后罗马教廷就说、哎，这些都挺好，但是呢要跟那个中国人讲，就是不要让他们去拜偶像，就是拜各种各样的那个雕刻的那种神的形象。
是。
然后这个康熙就急了，他说，从此他就开始在中国禁止这个基督教、天主教，而且康熙还写过一个谕旨，他说我们本来以为你们这个基督教还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真正的神的话，想不到原来你们也是一个这个
心胸狭窄，
层次很低，心胸很狭窄的这么一个
层次很低、对了，
对，真的就是跟你说，这个中国文化它厉害就厉害的这个很软的地方，
对，
你要给它来硬的，它把你看扁了，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
自高自大，自以为有智慧，
哎，就是，所以说呢，你刚才问到我的心情，就是那种又高兴又心痛又心碎，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啊？这个就是那个约翰福音那个最后那一段，主耶稣向彼得他们显现嘛，在岸边的时候，然后他们一起抓鱼吃早饭，然后那个主耶稣他就问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对他就是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在问每一个人吧，包括咱们。问你问我，
你说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啊？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我深深觉得今天的中国教会、中国的基督徒没有在做的，就是听起来好像很不属灵啊，其实就是文化上的更新。
真的是有你说的，我特别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尤其是读书认字的吧，可能就是这个，不是说读书认字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你既然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知识分子啊，我们也听说过这个道可道非常道。说实在的，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上中学从来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上大学，哎呀，听过道可道，
觉得眼睛一下开
了，就觉得哎呀好厉害，这话好厉害。然后那个什么无名万物之始，当然又明白过来了以后的话，真是就得把那些东西都给它铲掉。就是那
个，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们不是搞文革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常常在向弟兄姐妹们、向信主的同胞们呼吁，可是很少得到反响，因为大家都太忙了啊，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撒旦的工作啊。文革的办法是破四旧，就像节目一开始就讲，把这些旧的东西、不对的东西给你砸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那个也是破不掉的，实际上还是就是。
对啊，因为他在人心里面嘛，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其实，在西方的历史给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任何一个学过西方艺术史、音乐史、文学史的人，都应该可以很轻松地把这个答案打出来。为什么那些拜偶像的音乐也好、图画也好、文学也好，到后来在欧洲就比较找不到痕迹了呢？那是因为有一整批的基督徒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开始有一些新的创作，那个新的创作所带来的、所写出来的东西成为他们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就好像当初白话文代替旧文学一样的。在那个风潮里面能够产生许许多多的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作品，都是与基督 这个从天上给我们的，对对对，而不是这个龙的传人的生命来的发表，这样子文化得以更新。你如果没有更好的东西，那你就也别去砸人家的，也别说。所以我才问你说，为什么是在别人看起来我们是有点酸葡萄，我们这些落后城市大农村里出来的人在这边高谈阔论一些什么东西，直到巴哈把他的圣诗这样子严谨的编写，那个雄伟壮丽的和声对位器乐人声，在几乎在他一个人的手上给你奠下基础。从此以后啊，那些拜偶像的音乐、野蛮人的音乐，甚至天主教廷僧侣寺庙里面的音乐都成为过去。
嗯，
那个叫做新文化。像达文西，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认为神所造的人体实在是太精密，这个太奇妙，他就开始画解剖学的图画，从这里面发展出一个非常非常了不得的艺术作品。这些东西让人一看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好东西。
嗯，
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今天中国人有多少人在好好的去写一些文学作品，写一些哲学思想，一个新的伦理的思想，创作一些好的诗歌、好的音乐，画一些好的美术。中国有这么多的画家，也有好多基督徒画家，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圣经的信息画在里面，把圣经的味道画在里面？他不见得直接要讲到十字架，可是你知道基督徒有一种风格啊，可能最清楚的就是音乐了。我们喜欢听古典音乐，这古典音乐的慢板乐章讲什么东西？讲一个基督徒得救灵魂的苏醒，讲这个灵魂在世上所经历的苦难，讲这个灵魂对天国的向往，对不对？那个就是所谓应该有的人的样式，以及那个人用西洋音乐语言发表出来的一个感想，一个图画，它让你一听，你觉得说，哎呦，这个好。你看，今天中国人还有多少人在学古典音乐？
嗯，
对不对？因为那里面的，我们就用普通话讲，那个意境吸引我们。
嗯，
可是我们把福音传给人，是把这些灵感、把这些意境的源头给中国人。
嗯，
那这些灵感、这些源头，需要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学、美术、音乐、建筑里面要能够扎上根呐。
对对，
那这东西不好做。
对，所以我刚才说的不对，我刚才说错了。是的，你龙哥你说的是对的，对，就是这样。这个我们破四旧实际上是破不了的，而是
破不了，
真是让神自己来说话，让主耶稣的这个救恩自己来说话。
就像保罗所说的啊，这个要把这个撒旦在人心中这个残余的营垒呀，给他攻掉。其实你说龙起福至也好，不过是几个字，对不对？龙的传人也好，不过是一个可以当成笑话讲的观念。可是它真的在中国人心里面有那个笼罩的势力，它让我们听不见。
根深蒂固，就是。
对，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我们禁止这个标语吗？你跟人家说这个是不对的吗？没有人会听你的，因为他觉得这舒服，这个好嘛。直到你有一个更好、更舒服的东西。
嗯。
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风琴家。啊，有个很出名的风琴师，也是作曲家。他们那时候人都是这样，你要自己写自己弹的。而且他们这个所谓的即兴演奏啊，你看巴哈他写的谱子就知道，下笔不改的；莫扎特写的东西下笔不改的，他直接从心里面流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乐章。那有一次有人挑战他，要跟他有一个比赛，但是好像听见他在练习的时候，那个人就坐了马车就逃之夭夭。当你真真正正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当你真正找到人的定义、人灵魂的答案的时候，我告诉你，撒旦必定离开你逃跑了。再没有人会想去讲。你说今天还有多少中国人真正重生得救的，还喜欢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对不对？他喜欢去买个吉祥物，他肯定是没得救的一个人才会这样做。
嗯，
同样的，怎么改变这个社会？我们需要有更多更多的人把自己投身在这个喂养你的小羊的工作，教育你的小羊的工作，而不是只守在教会的象牙塔里面，只跟人家传神爱世人啊，然后有个 number 说我让多少人得救。
嗯，
你没有进一步的工作，改造社会、改造人心的工作，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啊，
中国很多基督徒他也有钱也有时间了，我真的是呼吁有更多的人起来啊，也我们彼此也不要轻看，常常我们说啊，你做这个有什么用？这个东西不属灵，这是属世界都要废去的，啊，你不要这么傻。
嗯，
聚会为什么不先唱首流行歌，再来查圣经讲道理就好了？不不不不不，诗歌讲到基督徒的灵魂。 唱这个诗歌跟其他东西都不一样，我们诗歌一唱就在人心里面勾起一种的向往，那有一种的享受是他们，有一种的平安是他们在其他地方完全找不到，那不，你还没开始讲到。
对，
可是这个诗歌需要有人创作，这个文字需要有人学，这些哲学伦理需要有人把它建立起来。
对，
人到底怎么回事，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只是传一个属灵四定律而已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没有更好的基督徒的文学作品，他当然又回去看阿 Q 正传，回去读鲁迅。那以前节目我们也说过，中国人读一次红楼梦，读一遍水浒传，就是被传了一次佛，对不对？连毛泽东搞革命都有革命文学啊，秦皇岛上打渔船，有人在传颂啊。那基督徒的文学作品在哪里？如果毛主席连萧瑟秋风今又是都可以换了人间，那基督徒我们是得到天上的生命，得到一个彻底的更新，怎么可以不把天上人间带到这里来呢？我们活在世上如同明光照耀，应该是多方面的。人家不见得先认识这个福音，可是你可以借着你的各样艺术文学甚至哲学伦理学的作品，让人家认识什么是基督徒的灵魂。这可以说是近百年来中国基督徒文化最贫乏的一块地方，因为大家不认为这个事情有多重要，以至于我们一手读圣经，许多的小羊呢，一手呢还从别人的手里面接那些老旧的东西，在那又吃又喝的。啊、
对，反过来说，就是那个主耶稣所讲的那个那三个人，一个人拿去把自己的钱去做什么，一个人拿去把自己的钱做什么，还有最后一个把钱埋在地里面，什么也不做，反正就在教会里面等着，等着死。就是那样，
基督徒实在是应该好好的活动起来啊，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只跟他传个宗教。
嗯，
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如果当初在音乐上面没有巴哈这些人，韩德尔这些人，
亨德尔，对，
哎，在文学作品上没有一些伟大的文豪写了一些与基督有关系的作品，不直接是写基督的生平，是不是？
嗯，
那个是他们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里面，人开始能够听清楚福音了。
嗯
啊，我们很难在一个这个隆起福至的烟消弥漫的这个中国人得了51面金牌的这种文化里面，再加上一个道可道非常道，让你觉得真高啊，真有智慧啊，凡是跟我讲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神会审判我的，会赐福给我，还有一个什么独生子替我钉十字架，这都太可笑了。在这样的文化里面，你要传福音是很难的啊。
是，
对，有一个文化的更新实在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对，
好了，东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了。
好，
谢谢你到节目来，咱们改天再谈。
好的，谢谢明哥，听众朋友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